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今天是父亲节，所以祝所有的其中的父亲们啊，节日快乐啊！如果孩子们啊，或者太太们，可以用美食来招待，围绕一下我们做父亲的啊，感谢我们的神。很快到了春天了啊，也是九月，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啊。今天我分享的那个题目是门徒系列讲到的第五讲啊。今天我要分享成熟的门徒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叫简朴生活啊。好，我们一起来啊，先来欣赏一张图片啊。那这个图片呢，这个名叫《饥饿的苏丹》啊。那1993年的时候呢，在非洲的一个小国苏丹发生了战乱啊，同时发生了大饥荒啊。所以有一位南非的摄影记者，这个记者叫 Kevin Carter 啊 ，Kevin Carter 啊，这是这位摄影记者，他就去到这个苏丹去拍摄当地的饥荒和战况啊，所以以便可以来继续的报道。所以那天他来到一个灌木丛的外面啊，他听到了一个很微弱的一个哭泣的声音啊，所以他就走过灌木丛，就发现一名孤瘦如柴啊，而且没有穿衣服的一个小女孩奄奄一息的在往前爬行啊。那么1公里外有一个食品发放中心啊，他在往那个地方去爬行啊，所以他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他很敏感啊，他就拿出来的相机蹲在地上等了20分钟啊。那突然呢，有一只老鹰从天上飞下来，就站在这个小女孩的身后啊，他在等待这个女孩子死亡。这个是老鹰的下一顿的美食啊。所以这位 Kevin 他等了20分钟就拍摄了这一幅的图画，然后呢他流着眼泪将那只老鹰赶走啊，他就离开了。随后他就将这个照片卖给了纽约时报啊，那纽约时报就把这个照片登出来了啊。那这张照片的内容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张照片就获得了1994年美国新闻摄影的最高奖啊，叫普利策奖啊，普利策奖是新闻的最高奖，所以他凭着这个照片他就获得了这个最高奖。所以成千上万的电话就打来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啊，人们就关心问这个女孩子现在怎么样，她在哪里啊。所以 Kevin 呢他就出名了啊，他成了一个名人。但是呢他走到哪里见到人，人第一个就问他，那个女孩现在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放下相机去帮助这个女孩，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事实发生。所以每一次见到他人他就心如刀割啊，因为人在质问他，他很愧疚啊，因为拍的这个照片让他心里很痛苦啊，所以他无法承受人对他的指责啊。他获奖之后2个月他就自杀了啊。他是一位父亲，当时33岁啊。那这个记者可能他并非是基督徒啊，但是他用他的相机捕捉了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面啊。我们在澳洲的生活衣食无忧啊，我们不太会明白 这个照片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啊。但那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洁净的水，没有干净的空气啊。那么罪恶已经污染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满了不公平、不公义啊，这样的事情到处横行啊。在旧约里面，先知就对那些先知们，就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不公义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啊！这个大家读先知书里面都可以看到啊。那么新约的时代，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啊。福音要特别传给贫穷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让瞎眼的得看见，让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当今这个世界的罪恶可以说比以往的任何一个世代更甚啊。那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啊。我记得我在第一讲讲这个啊彻底的门徒那一篇的讲道里面，我谈到有几种的趋势在影响我们当今的社会，一个是物质主义，一个是多元文化，一个是相对主义。那这些的趋势来对教会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啊。其中讲到对抗物质主义，我特别提到怎么样来对抗物质主义呢？我们要选择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啊。所以今天我就想从三个方面来谈，来分享简朴生活这个主题啊。我会谈谈什么是简朴生活，简朴生活的特征啊。那么接下来我会谈一谈简朴生活有什么圣经依据啊。那么最后我来谈一谈简朴生活所带给人的一些益处啊。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简朴生活的一些特征啊。如果你跟简朴下一个定义的话，你会怎么下呢？什么是简朴？那美国有个很出名的那个灵修学家叫做福士德啊，叫 Foster， 这个很出名的那个作家，基督徒的作家啊，他对简朴生活下的一个定义我很认同啊。他说简朴生活是由书神的内在品质所决定，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种讨神喜悦又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所以简朴生活是一个生活方式，对不对？它有内在的含义，也有外在的含义啊。简朴生活不等于贫穷生活啊，简朴生活与贫穷生活是两回事。也许你才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但不见得是一个简朴的生活啊，这两者不一样，我后面再会提到啊。那么简朴生活比贫穷的生活要求更高，简朴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啊，我们里面的一种属灵的操练啊，所以是里面由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内在的品质所决定的，因为由里而外所活出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简朴生活有四大的特征啊，一个是聚焦于神，另外一个是舍弃自我，生活简单和节制消费啊。所以这四点分为两部分，前两部分呢是内在的品质，后面两部分呢是外在的简朴啊。所以这两个不一，两个那个侧重点不一样啊。我们先看看聚焦于神啊，这个 focus on God 啊， focus on the Lord。 那么简朴生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聚焦于神啊。我们做门徒的啊，每一个的门徒，我们要表现出对神的单单的仰望啊。神是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么除了耶稣之外，我们发现不了比主更有吸引力的事物啊。那这个就是内在的东西啊。保罗他自己在腓立比书的3:8，他说保罗自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这个是保罗的生活写照。当一个人他聚焦于神的时候， 他就无暇去顾及世界上很多的事物啊。他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充满着清晰感和方向感。他知道什么是主干，什么是枝节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啊。所以作为一个简朴生活，过简朴生活的门徒，他能够放弃很多的追求、选择或者是工作，因为他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因为没有什么比神更有吸引力啊。旧约有一个人物叫亚伯拉罕啊，他在世上实际上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本身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啊，但是他在世上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寄居和帐篷的信息啊，他都一生住在帐篷里面啊。甚至当神要求将他自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他也选择甘心顺服啊。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是一种真正的在地如在天的一种生活。那么相反，一个不太专注于神的人啊，他可能对世界的事物很敏感啊，对世界的事物有很高度的敏锐性啊，他可能知道什么时候出了最新款的手机，有最好的化妆品、名牌服装、最新的电影、演唱会或者球赛啊等等啊，他可能对这些跟得很贴啊，跟得很紧。我们中国人喜欢用微信啊，微信有一个功能叫朋友圈啊，对，有一个朋友叫朋友圈啊。那么美国人、外国人他用有 Facebook 啊，有 Facebo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他在朋友圈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惯常分享的东西啊，我们可以看出他恒常关注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吸引我们的东西啊，但是唯有我们将主、将主耶稣基督摆在首位，这样的人才可以真正过一个有意义的简朴的生活。好，第二点就是舍弃自我啊。舍弃自我跟第一个聚焦于神两个是密切关联在一起啊。当一个人真正的聚焦，这个焦点是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就已经放下了自己啊。那么简朴的人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特征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啊，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的教导，我以前的讲道里面也有多次的提到啊。所以一个简朴的人，他可能关注别人的利益多过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他比较少关注自己的利益，他不在乎自己拥有多少、享受多少，而更在乎是神的旨意和别人的益处啊。那么同样，这个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啊，他们两个人的仆人因为这个牧草啊，他们很多的这个牲畜啊，牧草草场的问题啊，所以他们仆人在争吵。亚伯拉罕都对罗德说，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啊，你先选择。所以亚伯拉罕他不想跟他的晚辈罗德是他的晚辈，他不想跟他的晚辈去争那个肥沃的土地，因为那一个不是他的关注点。结果罗德啊，罗德是又罗又德啊，罗德他得到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他挪移他的帐篷慢慢挪到索多玛去啊。所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自己说，他说得着凡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凡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啊，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啊。保罗在世上的生活也是一样啊，他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他说他自己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讲到以前提到很多次的那个 paradox 啊，圣经里面很多的 paradox 就是似非而是的东西啊。当世人在追求我拥有什么的时候，那简朴的人在追求我能舍弃什么。当世人在追求证明什么的时候呢，简朴之人在追求舍弃自己。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修道士啊，叫 San Francisco 啊，他有一个和平之子那个祷文啊，我们经常把他唱一首歌叫和平之子，那个祷文就是他写的啊，那里面就很充分表达了他自己追求简朴生活的这个意念啊。好，我们来看第三点，生活简单啊。简朴生活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生活简单啊，就是生活简单。现代社会的趋势刚刚相反啊，刚好是调转过来啊，各种的欲望，各种的潮流，各种的那个捕捉吸引你眼球的广告啊，都想方设法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花更多的钱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地方要去，有太多的人要认识，太多的关系要建立，太多的东西要吃，太多的东西要买，有太多的活动要参加。那这些太多与庞杂啊，就让现代人的生活碎片化啊，碎片化，让现代人感觉到茫然，感觉到忙碌，没有机会来喘息休息啊。所以现代人普遍有一个感觉，就是活得真累啊，活得真累。如果你走到香港的街上问香港人你活得累不累啊，十个有十个说我活得很累啊。如果你说你回答不累，回答你活得轻松，那你肯定不是生活在香港啊。那50年前的人生活不是这样啊，那我们想50年前的人生活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现在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啊，事情吸引的东西越来越多啊，而简朴的人生活是简单的啊，他不追求过多的体验，不在乎认识的人太多，也不去追求去太多的地方，他只是安安静静的、简简单单的、充满专注力的生活。这样的简单，这样的安静，就让他可以释放大量的时间、他的精力和他的思想，让他对神的专注可以很少受到别的事物的打扰，所以这样的人呢更快乐，更加快乐。世界最出名的一位哲学家，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啊，康德是一个很近前的那个基督徒啊，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他的一生啊，他的一生是过一个很简朴的、很有规律的一个生活啊。他一生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啊，只是短暂的离开过一次啊，只是很短暂的离开他的小镇一次。恰巧就是这种充满宁静的简单，让康德他的思想有不一样的专注力啊，所以他有远超越于旁人的那种观察力和洞察力啊。如果你们研究过这个哲学的人就知道，很少有哲学家能够超越其右啊。就是一个简单的人，也是一个近前的人啊。那么同样为了体验简单生活啊，为了体验简单生活啊，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Amos 的那个内陆的短宣。我们教会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尝试啊，去过的人都高度推荐大家有机会去试一试啊。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如果大部分的澳洲人95%的人不会去澳洲 Outback 里面，对不对？你不会去到 Outback 里面啊，去到 Outback 里面没有信号，没有水电， 没有厕所，远离城市，你睡在荒野，仰望星空啊，体会原住民的生活啊。这个原住民的生活，这个就是原住民他们的教会啊，他们的教，他们的教会就是他们聚会啊，在崇拜啊。那么，你一生有一次两次去到 Outback 里面去体会一下简朴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呢？好，最后一样，简朴的特征就是消费节制啊，消费节制啊。现代人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差啊啊！现在的广告绝对是在对抗你消费节制啊。当然，这个现代社会跟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有关系啊，跟这个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有关系啊。因为这个世界是将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跟他的消费水平关联在一起哈、啊，消费能力高的人，在别人的眼中是更有价值的人，对不对？那这是世界这个的价值观啊。于是很多人追求有名车、名牌手袋、名牌手机等各种的消费奢侈品啊，那么奢侈品在中国大陆是很有市场的啊，奢侈品，那奢侈品在澳洲不太好卖啊，但是在中国很有市场，因为现代人很多想透过拥有这些物质的东西来体现自己的能力、身份、品味，哎，以此来获得某种程度的优越感啊。那简朴的人不一样啊，简朴的人可以区分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啊，这两个不一样啊，需要是 need 啊，想要是 want 啊，这两个不太一样啊，这两个不太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我必不致缺乏，它的原文就是I shall not want. I shall not want.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他东西我都不想要了。啊，这就是在原文的意思啊。所以，想要的不等于需要的啊，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这两个不一样。那简朴的人并不是不消费啊，我说的是简朴的人是有节制的消费啊。大家明白这一点啊，他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很少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买东西的时候呢，他只关注那些东西真的是他自己所用到的啊，所用到的，它的功能可能很多，但是他用到的可能很少。比方说手机，现在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手机，对不对？这个手机可以从几十块到2000块都有，对不对？这个手机可以是这样啊，所以你究竟要手机的什么功能呢？哈，如果这是打电话，老人家几十块钱可以了啊；如果是普通的功能，也可能200块、300块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如果是用一个手机下来学要最新潮的啊，最 update 这个 iPhone， 那可能大部分的功能并不是你自己所需要的，但是你想用它来 show off。来展示自己的品位或者身份啊，那么那个动机就不对啊。我们不需要通过消费来向别人展示什么、炫耀什么啊，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天国公民这么荣耀的身份。这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每个人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不需要透过某种地上的东西再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另外一个我们要强调啊，节制消费不等于禁欲主义啊，禁欲主义啊，这是两个词啊。那么浮士德 Foster 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比较，这个比较有助于我们可以明白啊，明白节制消费跟简朴生活跟禁欲主义是两回事啊，两回事。那对待财富的态度啊，那么禁欲主义是拒绝财富、弃绝财富啊，而简朴生活是把财富置于正确的位置上啊，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哦啊。对于今世的欢乐啊，禁欲主义是不允许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容纳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他不要啊。 但是呢，
简朴生活是享受从神而来的仁慈和公义，所以很乐于、很自然而然的享受神给我们的牛奶与蜜啊。怎么样来满足自己人生啊？禁欲主义呢，是从屈辱、从降卑里面能找到满足，而简朴生活，正如保罗所讲的，哦，无论是处卑贱，无论是处丰富，谁处谁在，他都能秘诀，对不对？他都可以坦然去面对啊。所以简朴生活跟禁欲是两回事啊，是两回事。我们要明白，简朴生活不等于禁欲主义。人生的快乐不在乎你拥有多少，而是你刻意在乎的少啊！我再讲一遍啊，人生的快乐不在乎你拥有多少啊，你拥有的多，而是你刻意在乎的少啊！明白我的意思啊？好，这个是啊简朴生活的几个特征啊。我们看看简朴生活的圣经依据。那简朴生活是我们自己折磨自己吗？啊，有圣经依据吗？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第二部分啊，简朴生活的圣经依据啊。那么圣经一打开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告诉我们，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的价值是神所赋予的，这个是我们的绝对价值啊。和你所拥有的财富、地位、能力没有关系啊，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那个多宝贝，所以这是我们内在的价值。这个也是西方社会人权和平等的基础，对不对？人权，人为什么要人权？为什么要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这个就是 foundation 啊。但是现在社会已经走入了一种谬误当中啊，一种谬误当中啊。世人把我们的价值 和财富、地位、身份等外在的东西把它关联在一起啊，那是用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评判一个人他的价值，那这个是在异化我们的价值观，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价真正的价值是来自于上帝啊，来自于上帝。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摆脱那些用外在东西来想来证明自己的那种的窘迫啊。我们在用世人用各种的物质来比较、来炫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很难堪、很不体面，因为我们的价值是来自于上帝。他是如此的昂贵，以至于神自己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何等的昂贵，何等的宝贵。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荣耀，没有享受，他只有马槽，只有十字架啊。哥林多后书啊，像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他本来富足啊，他说主耶稣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他给我们调转过来，对不对？调转过来。所以耶稣在世上他没有优越的生活，他只有一个焦点，他在世上的焦点就是拯救罪人，去完成父神给他的托付。所以耶稣在世上的人生就为我们的生命做出了榜样，所以他呼召他的门徒，他在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所以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里面 就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不要过度关注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我们穿什么。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重要过衣裳吗？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对，这个是耶稣在世上他的生活的榜样。我们再来看耶稣的一个门徒保罗啊，刚才我们读过这个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二节啊，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到世上，我们也不能够带走什么，我们将来离开的时候也不能够带走什么。他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这是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六到八节。保罗自己说，他说我怎样知道取卑贱，也知道怎样取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保罗他是一个简朴生活的他的理念啊，他也在世上实际上活出来的一个简朴生活的一个榜样。所以究竟什么是富足，究竟什么是成功，究竟什么是荣耀，我们的人生怎样才幸福，我们的人生怎样才算是有意义，如果这一些东西不用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来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简朴的生活。好，最后我们就来看看那个简朴生活带给我们的益处啊。首先，简朴生活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清净，更加的自由啊。如果我们过简朴生活，就可以让我们跟世俗的一些喧嚣繁华保持距离啊，保持距离，让我们的心可以清净啊，可以更好的来亲近神啊。简朴可以避免很多我们这个时代啊，现代社会那种忙碌的节奏和那种过量的一种物质的追求欲望当中啊。当一个人的欲望他越多的时候，他一定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满足这些欲望，所以他可用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他精疲力竭，完全失去了安静安宁和思考的时间。但是简朴生活可以让我们可以接受很多的时间啊，我们不需要强迫自己去追求世人所羡慕的财富地位身份，不需要费尽脑汁去思考怎么样才可以往上爬，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或者用多余的钱去购买一些多余的物品，不需要去小心翼翼地结交各种重要的人物啊，我们都可以尽量与这些保持距离。如果一旦我们过上了简朴的生活，我们的内心在开始真正有空间，可以有 room make room for God， 可以留给上帝，留给我们的主，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祷告，可以来读经，可以来默想，可以来聚会，有时间可以来关心别人，可以来服侍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简朴的生活是自由的啊，这一点很重要。我的人生里面见过啊不少有钱的人啊，或者是相当富有的人啊，但是他却没有自由啊，被困住啊，被困住。所以我总是会挑战他们啊，就是说你失去的比你得到的更多。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这个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拒绝那些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摆脱那个世界的虚浮的捆绑，我们不再淹没于因为太多的欲望而导致的无休止的忙碌，不再纠缠于很多的头绪，生活焦点太过分散而导致的身不由己。 所以简朴生活让我们更自由。圣经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那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教导，就是他的榜样啊。那么第二个，简朴生活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施恩于人啊，施恩于人。简朴生活可以让我们节省去更多的时间与金钱，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些资源，可以去帮助别人，也可以向周围的人传达神的恩典，让我们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时间和财富的一个管理者啊，我们受托来管理，我们是管家，我们并不是主人。如果我们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财富都只用在自己的身上，都只用在自己的家庭，那这个不但是自私，而且是没有遵照主耶稣的教导啊！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他说：“你当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所给的啊！”这是犹太人一个很清楚的理念。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的啊！你想，如果神不给我们健康，你所有的事情都无能为力。如果神不赐给你能力，你什么事情也做不到。如果神不给你机会，你在世上会一事无成。所以因此我们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赚起的，都是神的恩典在其中。所以我们对待钱财的态度啊，我这里有总结，对待钱财的态度啊，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礼物来接受的话，我们就会有感恩之心。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财务交托给上帝来掌管，我们便会有奉献之心。我们如果乐意将我们的财务与人分享，我们就会有施与施舍之心。你要以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必有新酒盈溢。当纪念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三十五节，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简朴生活就让我们学会了即使我们在世上不会拥有很多，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生活的喜乐、富足、深刻。我们也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来奉献其他人。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关注那些失丧的灵魂，那些受伤需要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我们弟兄姐妹自己的软弱和悲伤，我们也才会有更多的钱财去帮补那些真正困难的人，去支持一些社会上有意义的事工啊。上个礼拜我看到一幅的那个帖子是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个故事讲了悉尼有一家的这个餐厅啊。那么在1964年的时候啊，早于1964年，有一位牧师啊，这个有位澳洲的牧师叫 Ted Knopf 啊，这个牧师在悉尼的 King Cross 啊，悉尼的红灯区啊里面成立了一个很小的教堂。那么他跟其他的牧师不一样啊，就是在悉尼的 King Cross 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 chapel 啊，他跟其他的牧师不一样啊，他了解了那个红灯区的那个乱象之后啊，红灯区是一个混乱的地方啊，
他了解了这个红灯区的混乱之后呢，他就把他的教堂变成了一个无业青年的咖啡厅，所以他设置了一个咖啡来服侍那些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所以他的咖啡厅是免咖啡是免费的啊。好，今年过了54年啊，1964年到现在是过了54年，这个地方易了，换了几次主人啊，但是始终是在服侍悉尼的边缘的社群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成了这个 Wayside Chapel 教会属下的慈善机构的一个餐厅啊，这个餐厅的生意非常的火爆啊，在悉尼是非常的这个名气响亮啊，因为他的午餐只需要2块钱，他的咖啡是2毛钱一杯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无家可归者的乐园啊，很多人那里很多人去啊。那就是这个里面在里面就餐的人啊，在里面就餐的一些的使用这个就餐的一些人啊，这个是前任的总理啊 ，Temple 去那里也去那里用餐啊，也去那里用餐啊，这也是里面的一些的在里面享用这个服务的人群啊。那这里呢，它不是完全免费啊，它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尊严啊，所以他收取象征性的价格，是为了让所有人走进这间餐馆，就像走进任何一间餐厅一样自然啊。那么他店员里面的店员，他店员全是 volunteer， 全是义工啊，所以他不会去判断你的身份啊，不管你是流浪汉，你是附近的居民，还是总理啊，进来的人都是顾客。人人平等啊，每餐收2块钱啊。如果你2块钱也付不起啊，没有关系，也没有人去追你啊。有的人可能会付上50块啊，也没有关系，那个店员只会默默地向你微笑。当然，这间餐馆的运作得到了很多默默无数的人在背后奉献的支持啊。所以这一间 Wayside Chapel 啊，是悉尼红灯区的一个清泉啊，它是红灯区里面见证神的荣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当我们每个人愿意过简朴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心灵的能力，有这个心灵的空间，我们还有更多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要记住，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为了基本的生活在挣扎的人啊。所以总结来说啊，简朴其实不简单啊，简朴其实不简单啊，它需要一个内在的生命。需要一个内在的生命，需要一个人聚焦于神的生命，然后的外内在的品质，让人活出一个简单的生活，一个消费节制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过简朴的生活，他也要求门徒们效法主，过简朴的生活。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榜样，他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并且我们每个人愿意乐意奉献教会，愿意去支持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那最后呢，我想用这个美国尼布尔的一个很出名的祷文，叫做临近祷文啊，来一起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啊。这个叫尼泊尔的临近祷文。好，我们一同用祷告的心态来读书这段的祷文，好不好？我们跟一起看电脑哈，啊，预备起啊！主啊，求你赐给我临近的心，去接纳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赐给我无限的勇气，去改变那些有可能改变的东西，并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差异。
每一天面对生活，享受生命的每一刻，经历艰难困苦，因为这是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像上主那样，面对这个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罪恶世界，坚信上主会使正义彰显，一切更新。只要我顺从你的旨意，我今生必得何以的欢愉，
来世必得到永生。好，阿们，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感谢大家。